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经典国剧。我们真的很少讲国内。
你好有播音腔，就感觉像国剧盛典要颁奖一样。
对，因为我们确实很少讲那个国内的影视作品哈。
嗯。
希望由此可能会开启一个系列。潜伏其实已经有十几年了吧？
有吧？有20年？没有吧？
啊、有20年吗？不至于吧？零八年。
零八年，
对对，十几年。
嗯，潜伏真的是一个在那个豆瓣评分上非常高的剧，它高达9.4分，跟《甄嬛传》它是同一个评分，
真的
真的。我们作为行业内写剧本的，潜伏也经常会被老师或者是会被制片人拿出来说，我们要做出这样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了我们一个行业内的范本了。所以不管是从它的完成度啊，还是从剧本啊，还是从当然艺人的表演啊，各方面来说，这部剧当然非常非常优秀。它唯一贡献了一个笑话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当余则成去刺杀李海峰的时候，他不是拿出一把手枪，他在手枪上涂上了毒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细节。这时候镜头就往下移到了那瓶毒药上，毒药上面写了两个字，剧毒。它是一个非常我们常常讲出来的一个像一个小笑话一样，你为了要让观众知道这是什么，你就在瓶身上写剧毒两个字。这个当然因为它是08年，还算是年代比较早嘛，所以它的这个处理手段是比较粗糙的哈。但是除此之外，尤其是在谍战剧里面，他应该是可以说是在各种优秀的谍战剧里面拔得头筹。
对，他至今还是说到谍战剧，其实讲起来说到他的要么就是风声了。在电视剧里面估计潜伏无可争议的就是第一了吧。
第一。
嗯。
但是我那天在年轻的那个观众里面问了一下，我发现大家其实知道潜伏的没有那么多了，新一代的谍战的顶流剧就是伪装者。
哦，这样子啊。
对，非常让我震惊，因为我本人是没有怎么看过，刷到那个花絮哈，刷伪装者，但我本人还没有认真看过。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新一代的孩子们的心里，顶流的谍战剧已经是被伪装者给那个了。
哦，
嗯，也没想到。
我没想到。但是我又有点理解，我伪装者几乎没看过吧。我觉得伪装者估计是因为都是那个正午阳光同时跟那个
琅琊榜
带的，因为琅琊榜是
伪装者是先出。
对，但是很多看完琅琊榜的就会以一种看同人的心态去看伪装者嘛、
哦、
因为是同一批人嘛，我觉得这个关系是很大的。
哦，
嗯，
因为我知道伪装者比较红的是因为他的二创非常发达嘛，他的同人，
对对对
对，他是同人文就是前几名的那种大热门、
嗯、国产区 CP 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个我们也讨论过，他们就说伪装者里面的人物关系，尤其是靳东和王凯演的那一对的人物关系做得特别好，所以也当然也就会引发这么多二创的产生。
好，收回到我们的潜伏。
嗯，我个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潜伏这部剧，尤其是用我们电视剧人的话来说，因为电视剧的剧本它通常存在着很高的，其实大家虽然有些看不起我们电视剧，因为电视剧确实没有电影那么高端，以及那么能够拿到国际上去说，电视剧确实是属于产业链中比较下端的一个，但是其实电视剧的剧本是很难做的。当时潜伏的导演也就是潜伏的编剧姜伟老师就是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大型彩色连续剧。什么叫连续剧？也就是说剧情是要流动起来，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现在的为什么觉得剧情很烂呢、啊、或者是看不下去啊，或者国产剧各种不知道在讲什么呀，通常他们没有做到的就是叫剧情的流动。也什么叫剧情的流动呢？就是主角的每一个行为它都带动了下一个情节的发展，那下一个情节的发展呢又会引发下一个事件，它所有都是有关联的，并不是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独立的。我们通常看到很多剧里面，你也不知道东一榔头西一棒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好像是比方说为了让男女主谈恋爱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事件，但是真正做得好的就是电视剧，大家也可以看一些国外的哈，它的事情都是流动起来的，一切的因果在那个最早的踢下那块石头它就已经发生了。其实、
嗯、
尤其有从你踢的那块石头开始一直到这部剧的结束，你都可以归因为踢的那块石头，这个叫做好的剧情的流动。那么其实潜伏相当于他做到了这一点。
嗯，
为什么能够加到今天久盛不衰，包括到今天还是保持豆瓣9.4分，虽然你也可以说豆瓣评分就很了不起吗，但毕竟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观众心里是这么认为的嘛，对吧？他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尤其是我本人确实也非常喜欢他。
嗯，我其实是为了做这期节目认认真真把潜伏5倍速的 认真的看了一遍，因为他在播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首先我就不是很爱看国产剧，以及我不爱看热播剧，我就是那种过几年我可能会想起来再看的那种，所以我这次看的时候受到了一些震撼。我一个老观众新鲜的眼睛在看他，我主要是没有想到他的潜伏里面的，可以说对我们大陆的观众来说，有很多是类似于反派国民党的嘛，军统的人嘛，就是是反派人物。我很惊讶于他能做的那么的
立体，
有各自的立场，就大家是有真实的想法，真实的就自己有家庭生活的，你完全能够，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你看得到他的立场，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想，所以他整个的人物逻辑都是通顺的，而不是说他是一个纸牌人物，为了打牌实现这个功能来给他做这个，能够做得非常的可信，我觉得就很难。但办公室政治我们就先放到后面再说，我们先说大家最熟悉的余则成跟三位女性角色，也不一定都是女主了，但是跟三个主要的女性人物的关系吧。
对，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愤愤不平的是，凭什么三个大美女要爱余则成爱得死去活来，因为不管是我们作为女共产党员的代表左蓝女士，还是我们这部剧的女主角王翠萍，诶，是王翠萍哈，好，我考你一个，王翠萍的真名叫什么？这就是
陈桃花。
答对。
你看，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找得到老婆，但是余则成
找不到，
找不到。
还是我们非常漂亮的资本主义小姐大美女晚秋，
晚秋，对对对，
穆晚秋，他们三个都是对余则成可以说是死心塌地，对不对？
嗯，
我们两个人就非常不服气，因为虽然我们非常尊重孙红雷老师，而且孙红雷的演技就是没有
话讲，他确实演得很好，
对，但是他实在不能算上是一个大帅哥，
对，以及不是大帅哥这件事情我也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大家日久生情，因为他跟左蓝或者跟翠萍，我们都可以认为他是往日久生情的那个方向。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其实是他跟晚秋，如果有没有看过的朋友的话，简单解释一下，他实际上是作为他站长领导的一个走狗，去帮人家去敛财的。晚秋大小姐是借住在伯父家里面，她伯父呢是一个大汉奸，但是非常的有钱，所以她就会遭到各方的敲诈，大家就说哈，现在就是日本人基本上就是没救了，日本已经投降了吧，那时候
投降了，
已经投降了，所以这时候要论功行赏的另外一方面要定罪了，所以你个大汉奸嘛，他要取悦各方所有的人，让自己免于成为大汉奸被抄家，所以他应对所有人。这时候余则成男主呢，他作为他领导的一个得力干将，到他们家来话里话外的其实就来敲诈的，但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男主嘛，他虽然要做这一件无耻的事情，但是他做的相对的正派一点，客气一点，说话虽然还是暗戳戳的话里话外就那意思，但是呢没有那么阴损，
而且他还有一种哎呀
我也是为你们好，
你为了要保命你也不要舍命不舍财嘛，你们把这个拿出来对你和对我们都好，而且他表现出一副是我的上司要钱，我本人就是清清白白一个男青年的那种样子，
而且他那种我也是奉命办事跟你说得很清楚就可以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总之综上所述，他到大家里面的第一次，晚秋这个大美女小姐就爱上他了，
而且是一见钟情，
这是一见钟情，我最无法忍受的剧情就是一见钟情。因为我觉得孙红雷老师你演得很好，余则成这个人物也很好，但是无论如何晚秋她是个大美女，而且她剧情里面有说她在学校里面她是被很多人追求的，她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对余则成能够那样的一见钟情吧，他可是长着孙红雷脸的余则成哎，
而且晚秋如果大家看过这部剧的话，她真的是个大美女，她还不是一个说是我们找了一个普普素素的女演员来演的，她是一个真的是那种眼睛大大水灵灵的那种大美女，她无论放到什么古装剧现代剧，她放在哪里她都是一个大美女。
而且剧情里面她为了做这个事情让观众觉得这件事情是合理的，一方面我们刚已经讲了余则成的她的办事方式是比较温文尔雅的，另一方面呢她跟晚秋第一次打照面的时候，晚秋是弹的钢琴，他就说你的琴声中有忧伤，让晚秋就非常的惊喜嘛，说这是一个听得懂艺术的听得懂我心声的人。 OK 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事情是编剧也好导演也好他在为了这个来解释一见钟情这个事情，但是他就是等于说是就 soul mate 嘛，就精神沟通嘛，但精神沟通他再有力他也你不能长得太那个吧。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其实是把它理解成他们家在危难之际来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就是你知道吗，属于那种 你人在那种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天神降临，不管那天神长什么模样，你已经不在乎了，他是个天神来救你，你这样的爱上了他，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知道吗？硬理解。
对，我也是，我硬对你说的很好理解，就是硬理解，我们真的都可以理解。一方面他人也蛮好的，在一伙强盗里面他是文明的那一个，加上他又比较知情识趣，而且在设定里面其实余则成他是一个书生，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又觉得他是有知识的嘛，
嗯，
那自然也容易产生好感。另外一方面加上其实有求于他，在所有的很糟糕的人里面选了一个不糟糕的，好，都可以解释得通。但是他们后面还有舌吻的戏码，
而且是他们刚认识不久哎，
嗯，就反正舌吻了，而且舌吻有认真在拍的，有看到
舌头。
这个我发微博，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观众提到说，好，其他我们都可以忍，但是这个舌吻的这个戏的时候，我真的看不下去。对不起，孙红雷老师，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真的受不了。
我看的时候，我也是，我有一种，哦，不要拍那么久吧，你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嘛。
而且我后来看导演访谈是说，他当时其实是敲定辛柏青老师来演余则成的，
嗯，
辛柏青夫妇就是朱媛媛老师来演翠萍。
哦，
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带入是辛柏青，辛柏青我以防大家不认识跟大家讲一下，他就是人世间里面演雷佳音哥哥后来成为省长的那个，
嗯，大哥，
也不能叫英俊男是吧，
是一个较为儒雅的，
对，就是
中年男人，
你一看到他就是十多年前的戏嘛，
对对，
你想十多年前他应该还是
年轻的，
对，
三十，
三十最多三十，
嗯，最多三十，三十左右吧，
对，
嗯，
而且他看上去就是有一个有文化的男的，
对对对，
而且非常有一些陈道明的风味在里面，
你能够觉得他这个人来演一个白面书生，文质彬彬，很文明，很温柔的，这个事情是合理的。
而且晚秋如果一见钟情是爱上辛柏青，那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对，这个也是非常合理。对吧，总之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剧情他在写的时候他其实是设置成了一个类似于白面书生的形象，所以 这又是说得通的。
对，所以大家忽略掉孙红雷老师的长相，嗯，你就把他讲的是一个因为朱媛媛老师意外怀孕导致于他们整体换角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外。但是剧本并不是按照孙红雷来写的。
嗯，对，天哪，好像说了很多损他的话，但他确实演得很好哈，以至于说到后面看习惯了之后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亲切的大哥的那种。
天哪，我没有，我一直到他跟翠萍舌吻的时候我还是有些不适，我不知道，我后面已经把他看成了一个我们共产党我们自己人，但是我也只能把他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大哥，嗯，我还是不想侵入到他的私人领域，想知道他在过一些性生活。这些对我来说有点 too much 了，你是个好大哥，但我不想知道你是怎么做爱的这种感受。
OK， 我们还是回到分析人物关系这件事情上，真的我们在舌吻这件事情上纠结太久，
因为我们受的伤害太大了。好了，嗯，我们继续讲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三个女性和她的关系拉出来讲，因为我认为她也是非常典型的人物关系里面，就比方说一个男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一个像左蓝那样引领你，开启了你的人生理想，让你重新考虑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到底在追寻什么。好像我们在做大男主的剧里面好像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
女神形象，
对，
女神式的
启蒙，
啊，对对对，
启蒙母神式的形象吧，
对，
对吧，她既像妈妈又像恋人，嗯，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而且终归这种形象就会成为白月光，她不可能跟你长久的，她只是让你开启了啊，我要开始我的大男主历程了，
爱的成人
式，对对对，这么一个形象，那她很显然就是左蓝嘛，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女主角翠萍，翠萍怎么讲呢，我更愿意把孙红雷称为我们的果郡王，他身边的三个女人，一个当然左蓝就是他的嬛嬛，和他心灵相通，白月光最终得不到的女人，那翠萍跟他在一起非常像那个
孟静娴
，no， 非常像浣碧，因为他说话他都听不懂。
但是果郡王跟浣碧没有感情啊。
但是果郡王和浣碧有一些地方他非常非常的像他跟翠萍的相处，你知道吗，因为有一场戏，因为我最近在看甄嬛传，你也知道有一场戏非常好笑，果郡王摔下马受伤了，浣碧非常爱他的未来的老公，自请去照顾果郡王，去了以后呢，果郡王的伤恢复了，你就看着放风筝就说，啊，风筝虽然很好但他也不自由，他被一根线拉着，我既羡慕风筝的自由又觉得他就在讲一些似是而非，你懂吗，难闻听的那个话。浣碧看了半天说，王爷你喜欢风筝啊。这种感受非常像余则成说，啊，好像林黛玉，林黛玉是哪个野女人，他这个人物关系他非常的对应了他跟浣碧，你知道吗，他们虽然有感情在，因为你也不能说果郡王跟浣碧完全没有感情，他没有感情在，但是他们完全就不是一类人，
对，但是有所区别的是在潜伏里面，因为翠萍是我们的女主嘛，还是把这个关系做成了欢喜冤家呀那种可爱的对比的 东西在里面，以及为了做到一个关系上的平衡，安排了让余则成看到翠萍打枪她女战士的那一面，说哎呀我就是被你迷死了， 你太有劲儿了那种。因为翠萍大部分的戏份其实有一些观众，比如说要是有大家看弹幕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些情节，因为翠萍傻傻的嘛，以及她确实她不是一个专业的特工情报人员，所以她会做出一些比较
猪队友，
对猪队友式的行为，观众骂，当然也是前期被余则成嫌弃的不得了，但是后面也是给翠萍做了一个很强的补足，她其实也是有她非常擅长的，她是一个战士，她非常有战斗的经验，她的力气比成年的男子还要大，以至于李涯要去抓她做现场勘察的时候，法医鉴定的结果完全错误的什么的，
对，
就各种非常好笑。用她的这个没文化，虽然可能跟浣碧一样都是不理解他们喜欢那个男的，但是把翠萍往非常傻的可爱的那个方向去写的，
因为我觉得他还蛮难得是一个男导演男编剧写出来的女性人物是可爱的，
对，
而且是完全真的是至纯至真可爱的，因为不管是左蓝也好啊，还是我们这三个女主角哈，她都非常可爱，虽然各有各可爱的一面，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因为我看潜伏已经看了好几遍了，我每次看到翠萍我仍然会露出那种你真的非常可爱，非常让观众喜爱她的那种东西，因为你想我是一个异性恋直女，我仍然觉得天哪，这样的女人会谁不会喜欢呢？尤其是我最喜欢她那一场戏，她在那里哭，余则成就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想男人呗，非常直率可爱，又很像她这个人物会说出来的话，说出来的又是那种纯真善良，包括她跟晚秋的关系做得也很好，就一方面她又骂你这个狐狸精，一方面呢晚秋照顾她生病，她又觉得啊，这是个好妹子。
对，我觉得晚秋戏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晚秋在照顾他之后，那时候这个人物关系是这样的，我们的翠萍跟余则成是假夫妻嘛，实际上在这时候其实是翠萍单方面的喜欢余则成，但是余则成并没有跟他好，晚秋等于是余则成在此之前因为去他们家要搞敲诈，在领导的授意下跟晚秋是谈过假恋爱的，以套取他们家的一些情报，等于余则成跟晚秋也有过一些
旧情，
似有似无的一段情吧，
有啦，都舌吻了肯定算有吧
对对对，有是有，但是在余则成那里那肯定还没有到说真的要跟他怎么样的那种程度嘛，
对对对，
还是有很强的利用的成分在，但是晚秋是痴痴的爱着他的。这时候因为晚秋人生的变故呀，嫁了一个挫挫的男的，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个男的，总之跟余则成夫妇假夫妻又成了邻居了，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们是假的，他本身一直爱着余则成这样的一个男的，也是忌惮于说他已经结婚了，我确实已经没有办法，但是他一旦发现你们是假的之后，他就是、啊、那我就要冲了的那种，他很有意思。他是怎么发现，他带翠萍去医院检查，去查了妇科，翠萍应该是痛经吧，估计我看那个剧情感觉像是痛经，查了之后发现翠萍是
处女，
处女写在诊断单上医生写的，所以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其实是假夫妻啊什么什么的，
加上又被人认出来了，两重确定了，
对，此时人物关系就走到了一个真三角恋，两个女生跟余则成此时此刻都没有确定的恋爱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一个是名义上的老婆，一个是曾经的旧情人，
对，
翠萍躺在床上晚秋照顾她，翠萍又很气，说你这狐狸精你要不要脸啊，你勾引我老公，
惦记
对
惦记、
哦、对，她没有用勾引，她就是说惦记。你翠萍这人物的语言也很有意思，她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大饼她说可惜了了就我从来没有听过可惜了了这个词，我看了这句之后我就经常在家里使用就猫粮被猫吃到了地上，说哎呀可惜了了
他见余则成第一句话就是老娘他妈的等了两个小时了你才来，非常的粗鲁和没有文化吧，一下就体现了说他浣碧的一面跟文艺男青年他尿不到一壶的那一种，
对，而且他第一次穿高开叉旗袍没有穿过，其实是领导的太太站长夫人给他安排的，他一下子发现裙子是开叉之后，他简直就要打领导的老婆，他说你耍老娘也是非常好笑的，你会感觉到翠萍这个人物被设计得很虎的，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发出那一下子，也是因为他这个人物他有这么真性情的这么虎的一面，后面再说他是共产党什么什么的时候，站长就说这个蠢女人怎么可能我 觉得这个铺垫也是非常的好，因为你看观众也看到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不能说蠢吧，他的那种纯真啊，那种质朴啊，
单纯吧，
也对，单纯，
就他根本不可能做出那种什么卧底啊、精心潜伏啊，
他就是头脑，你就是知道他没有那么复杂的情况下，他确实很有说服力，他不太可能是特工。OK， 我们说远了，回到晚秋跟他们三角关系就对峙的情况下，晚秋在被他骂说是狐狸精勾引老公之后，晚秋就说你不知道我现在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嫁了那个老公，其实老公是对她不好的，
家暴老公，
又家暴，而且呢其实情感上也是虐待她，在外面也有别的女人啊，什么什么，等于说曾经晚秋是一个学校里的万人迷，家道中落之后感觉是那种给被他给捡便宜才会嫁给他的那种情况、无依无靠了，所以才跟了他，结果跟这个老公之后呢又不好，这时候晚秋非常的委屈，就感觉又在流泪，楚楚可怜的跟他说，姐，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翠萍非常真心的在那里倾诉，说着说着他又说，你不知道我跟他在床上的时候我都是要想着于大哥我才能继续下去什么什么的，他我当时看这剧情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想，哎呀妹妹你怎么连这都说呀，果然我们的翠萍立刻就爆炸了，说你要不要脸，本来前面看他在照顾自己，他心生怜爱了，又说哎呀这妹妹还挺好的，他又觉得不好意思赶人家，结果他一下说出来之后，气得翠萍立刻拿东西砸他要把他赶走，这时候晚秋就说了一句非常可爱的话，然后他说，你不要怪我姐，我跟老天爷我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他就说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当时就想天哪这女的太厉害了，
特别好的话，他就是我这个贼我只惦记我不偷、说的翠萍又完全又对他没有办法，而且当时他不是生病了吗，晚秋还一直在服侍他吃药，你生气归生气药还是要吃，
对，他最后说着说着他又说，姐要不我到你们家做丫鬟吧你又会觉得这个妹妹怎么这么可爱，
她真的很可爱，反正这里面的女性
我很可爱都是很可爱的，你不会因为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大家天然的会支持男女主吗，你就会觉得、小三这个什么上位的什么什么绿茶，就会因为有很多观众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词汇来定义在周围徘徊的女性角色，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鲜活的，你会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说，她说出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太可爱了，
因为这个角色他本身做的，我们说了这三个女性其实是做出了很大的区别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我印象很深的他有一个细节，他只用了一句话而且是用旁白说的，当他发现了余则成是共产党，并且余则成很担心他会跟别人讲暴露了这件事情，他就说那我愿意等你，你什么时候完成了这个任务我再跟你在一起，他这时候旁白加了一句，晚秋非常清楚这是一场情感的敲诈，
对，
我觉得哇这一笔特别的细腻做得很好、又把这个人物他对于余则成的感情又写得、很细致，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一点编剧和导演都是很了不起的，
台词我印象也非常的深，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的这个旁白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戏，这个话肯定余则成是不知道的，你也不能让晚秋用嘴巴讲出来，以及这些旁白在余则成的潜伏的过程中，余则成经常是那种不动声色的，
对，
而且他是做事情说话都是非常生活化的，他在面上他要真的给你看到一个间谍一个卧底，他在生活中要如何的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可能做很夸张的事情，这时候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在害怕什么，担心什么，他现在在装什么，就必须有旁白来解释，
对，尤其是里面有很多和国民党斗智斗勇的戏，比方说你要完成一个戏剧任务，例如我要查出一个叛徒的所在，那么我要通过什么步骤，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因为我们通常的戏剧处理方法是让他跟他的好朋友说，这样子观众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你知道他在做一个这么危险是不能跟任何人说的东西，他只能通过旁白来告诉你，比方说余则成现在担心的是什么，于是他推算出比方说某某某领导来临了天津啊，那必然是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来到了天津，那么我们要做到的事就比方说例如是哪一位司机接他，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他找到他是谁，类似这样的东西他只能通过旁白来体现。
其实翠萍这个人物我们在看的时候还是能明显感觉到她有一些人物的成长的设计在里面，她从一开始来的时候给你展示的一个山野村妇，
而且配合度很低，
对，而且动不动就是那种就是抽旱烟也不知道怎么上厕所，从知识教育水平以及特工的技能啊什么方方面面会让观众产生一种哎呀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对，而且一种天哪，这样的任务还能够干下去吗？
对对对，
我觉得它特别好的，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潜伏》是有原著的，但它的原著非常非常短，大概只有四五千字吧，是一部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几乎导演用了的唯一的就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假夫妻关系，这就是他唯一用到了。因为你知道短篇四五千字它其实没有什么信息量嘛，我们改编成了一集三十集的电视剧，这个肯定内容是不够的，所以后面大量的包括办公室政治啊那些东西全都是导演原创加上去的。也就是说这部剧之所以变得现在这么好这么精彩，我们可以说95%以上都是导演和编剧、
非常厉害。
好，导演编剧就是一个人，同一个人，就是他的功劳，所以我觉得非常厉害。但是在原著小说里面最典型的一个讲说，上级给余则成，他好像都不叫余则成，我忘了叫什么哈，反正无所谓，就给我们的男主角派了一个假老婆，就是翠萍，他们两个人一起做间谍。假老婆就是翠萍，她也是个做间谍，但她是个非常烂的间谍，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一个类似像站长家晚会这样的一个晚宴。结果翠萍非常得意的跟他说，我已经偷到了文件。我们的男主就吓得要死，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前期还是日本在这个包围的情况下又把这个文件给放回去的，这么一个事情来体现他是一个非常烂的间谍，很容易给他坏事的，这么样一个小事开启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物关系是导演沿用了的。我也很能理解，在弹幕里面有不停的骂翠萍的，从一开始比方说他不听他的指挥啊，执意要跟地下党联络，通信站要联络，最后一直到成长为了一个
靠谱的，
对，至少他还能做出打电话、事情算顺利完成了任务嘛，这样的一个战士。哎，我一直都不知道后面他为什么得救了他不回来呢，是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回来就会连累余则成吗？
哦，你说他在那个院子里面当杂工不回来？
对对对，他为什么？
因为他明面上已经死了，
那他就说我没死不行吗？
那这样的话宝凤那个人去哪里了呢？
死了呀。其实这个我是有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来，或者是你偷偷回来跟余则成商量一下我们现在要怎么说。你不跟你的同志联络是一件，尤其是而且还是你老公，你不跟他通报我还活着的这个信息，这很奇怪啊。你们俩是那么的信任，
那时候是联系不了吧，因为那时候已经天津围城了，他那时候都本来不是想出城吗，来接他的那个联络站的那个人最后死前给他留的遗言就是，天津已经彻底围死了，你出不去了，你自己想办法藏起来，组织上给他交代的任务你自己想办法藏起来。
他出不去天津，那他还在天津内啊，他应该回去找老公啊，尤其是后来你都能随便坐车去机场了。
哦，那时候他们已经暴露了，那时候把他送出去是因为暴露了，因为李涯已经把他们抓到了。我觉得而且当时是马上解放战争就要解放天津了，我觉得当时那种情况难以取得联系也是很正常的。
OK， 好的，我觉得你都能叫司机开车去机场了，说明太太走了以后他不是在家里有了一定的小小的管辖能力吗？
他那时候不是他叫司机开车去机场，家里的太太和老爷去机场，他顺便跟着去的。那时候拍的是他们家老爷太太下去，他跟着司机坐车回去。其实这里是有点说不通的，因为有必要带他去机场、
啊、
但是剧情这样演的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你不那个的话、
他
们永远
没有办
法
重逢。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翠萍的成长基本上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素质和现代社会教育因为他首先他是文盲嘛，不会写字的，也不熟悉城市生活，所以一方面他有这个的成长，也是有很多喜剧的桥段坐在这里面。比如说睡衣是穿不来的，他一开始穿到外面的、他没有上过普通的厕所，只上过旱厕，所以也不知道怎么上厕所，就各种想做菜他也做不来，因为没有土灶、
他还要养鸡，
对，他要养鸡，弄得家里土了吧唧的，各种很多笑料是放在这一块。另外一方面就是特工的成长，这方面的成长有很多就是惊险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实在太不擅长了嘛、以至于说他出任务的时候，比如说跟左蓝的那一次，他其实是非常的不娴熟的，然后也跟左蓝去接接触的时候碰到了马奎，生死面前他虽然他的战力发挥了作用，但是完全没有察觉到左蓝的处境，以至于说他非常坚信左蓝不会死的，没有死。这是他非常嫩的那一面，非常生死的那一面、到后面他再出任务的时候
就是那个毛笔掉了，
对，毛笔
为了抢回他的那个钱包
为了抢钱包他毛笔掉了，会把自己最重要的任务这件事情给忘记了，还是别人帮他擦屁股的。
对对对，
再后面他逐渐的成熟起来，就比如说去你刚刚提到的打电话呀的剧情，还有枪杀陆桥山 他都完成得很好。还有另外一个用红钟给余则成传递消息，从这一整个过程中，还有包括他到后面他的身份几乎已经暴露了，但是他配合余则成演自己是茫然无知的情况，就演得之像，以至于骗过了站长的那些就是专业的审讯人员。这些都是你能很清晰的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成长是越来越得力越来越厉害的。但是我还是最喜欢文化和现代文明方面的，因为他太可爱太好笑了。比如说他学写字啊，学写字大家肯定都不会忘记掉的那个余则成大鸡蛋我煮你。
对，我也觉得这个感情戏写得很美。
对，
因为其实我们要讲翠萍和余则成的感情戏其实很凄凉，因为他大概是从第
很早就
第七八集就开始喜欢他了吧。 对吧，因为左蓝第一次出现他已经开始吃醋了，你跟共产党女代表什么关系，他就开始吃这种飞醋，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俩还是假夫妻，他完全忘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最后他们两个人就是终成眷属的，其实是相当于覆盖了我们整个剧情嘛。 对吧，余则成一直到二十多集才开始喜欢他，要知道本剧一共三十集啊。到二十二集的时候他故意叫老公要叫余则成假老公给他挠痒痒，余则成拿出一个痒痒挠说你自己抓这个更有用的时候，到这里你看余则成对他还是就是是 get 不到他在就是那件事情的。对吧，他一直到两个人
还有抢被子啊什么的，
对，那都前面他都很多很好的情感的方面，比方说左蓝他是作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光荣的殉国的时候，翠萍终于得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哭，哭完了以后她说如果我知道你们两个是恋人，在她死前我应该告诉她我们是假的，她死的时候会美的，
她心里会美的。对，她这个词我也是非常难以忘怀，你听到你就不会忘记掉。
对，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没有想到她的反应是这个。我觉得她做的很妙的是其实她把一个你的同志的牺牲做到了个人感情上面，他并没有说天哪我们是共产党员的女代表，他作为一个这么高级的将领居然死在这样一个不是正面战场上的地方，我认为比方说他没有作为一个女战士的死去啊，他没有做在这个东西，他没有做在什么主义啊理想啊或者是我们是同志，他没有做这方面，他是落到了非常非常私人感情的方面，而是说我应该告诉他你们两个人还是在相爱的，他没有辜负你，他是做到了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妙，就是导演他打的点啊，他是打在这个上面，
他是在人的方面去下功夫的，而且他是用这个细节告诉你翠萍他看人看事情他是将心比心的。
对，他就真的好淳朴。
对，他很淳朴他这时候对余则成已经有好感了，他也喜欢着余则成，他也体谅着左蓝其实爱着余则成，但是那种痛苦的那种心，所以你那一刻你会觉得左蓝很可怜，翠萍也很可爱，
而且翠萍也很可怜。
对，
你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观众你会知道他不是一个适合你的男的，而且他也没有那么爱你，你是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尤其是我看到他打枪的那一集换成了女八路军的军装的时候，我觉得他好漂亮啊，特别的那种
英姿飒爽，
对，很美丽。我没有想到姚晨把头发全部梳上去的时候那种格外美丽，是作为一个女性单纯的美丽，而不是说因为他有枪而美丽。我们作为女性观众我觉得他很美丽，那个时候完全被他迷住，我就有一种余则成配不上你我心里深刻的在说。而且还有一场戏，为什么我要把这两场戏提出来，分别是翠萍面对左蓝和翠萍面对晚秋时候的感情。他有一场戏他们俩还在吵，就我们刚刚说惦记的那场戏，他有一些词儿就很好，他一开始不是骂他说你还要惦记着我们家男人什么的，最后这场戏从骂变成了哭，他说的他没心没肺你还惦记着他，你傻呀你，其实他是在说自己，
对，他在说自己。
所以我觉得哇，这场戏从这个从前面是骂对方，后来骂到自己身上来，我就觉得哇，这个就写得很好这个词。
而且你用这个词你一下子拉近了两个女性角色之间，你就非常能够理解他们到最后他们是惺惺相惜的，他们真的能够理解彼此，我们是同样的处境，我们心里想的是一样的事情，你能理解他们之间那种像姐妹像朋友一样的那种感情，是超越简单的什么对妒忌，我们只是喜欢同一个男人的关系，
或者是我容不下你呀、
对，不是的，是我们女性跟女性之间虽然我们是竞争的关系，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理解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做的是很好的。还有他们两个相处我都很喜欢，比如说傻妞受教育就是我们翠萍就学写字啊什么的，很初期的时候他都基本上不太认识字，晚秋过来，晚秋可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就是女大学生出身，她还会写诗的，写现代诗发表在报纸上面，她还念给翠萍听说我的忧伤我的怎么怎么就那个词
对对对很有名的那个一滴血滴在粉嫩的大腿上
差不多那种这样的那些诗歌哈、啊，念完了之后，翠萍就说什么意思呢？我听不懂。就他大概就表达这个，你就能感觉他是很困惑，他真诚的困惑。挽救就跟他说，
哎，挽救也懒得解释，关键是
没有挽救还是解释了的。挽救说就是忧伤，翠萍就说什么是忧伤？晚秋的原话我忘了他是怎么解释的，他可能就说忧伤就是心里不舒服，他可能大概说了这样的话。之后翠萍就一直若有所思，他这个若有所思的状态就一直持续下去了，持续到了直到了余则成回到了家里，
对对对，
他就给他把外套脱下来嘛，这样
你回来了，你累了
对，他整个人都变了，说话的语气都那样子了。余则成就很奇怪，余则成就说了一句很好笑的话，他说你现在说话怎么像马太太一样。翠萍就说我也不知道，晚秋给我读了诗之后我觉得怪怪的。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受教育这件事情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傻妞女主角产生了很喜剧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非常有意思。
她真的好可爱、嗯、而且我觉得她这里做的也很好，因为这里面她不是讲到晚秋这时候还要写一滴血落在粉嫩的大腿上吗，她去延安以后写的诗就很好笑，就变成走要走在大道上，大道上阳光好，就完全变成了这样。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对，
她其实这一场戏是没有必要的，她为什么这么做、嗯、其实就是在做一个 callback 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哦，他这种地方的小细节导演是没有忘记的。
嗯，而且他这一场戏用晚秋的曾经的现代诗和他后来到延安之后做的诗来表达他这个人物的变化，他其实也映衬了余则成把他劝走，他其实那时候是不愿意走的。
嗯，
余则成劝他的话说你现在这么不舍得我，你现在这些情绪都是小布尔乔亚，就大概说那些话哈的那些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你到了更广大的世界你会见识到更多的人，我是什么呀，我真的什么都不是，我被你抛在后面的什么什么的。晚秋就说我舍不得你。这时候余则成跟他说这些，他其实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他还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他到后面用那首广播里面朗诵出来的诗来非常简单的交代了，说余则成当时劝他走的那些话其实在晚秋后来的人生经历里面实现了的。
而且晚秋也真的后来也变成，因为你看他也去潜伏了嘛，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合格的战士了嘛、
嗯、
对吧，否则我党也不会派他去台湾进行一些这样的潜伏，而且这时候他前面的那些诗歌呀才华也用得上了，要不然他也不能当上什么富士通航运的什么
秘书
对吧，
对对，
因为你这种你让翠萍去那他肯定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嗯、所以他这时候他的一生的武艺是真正的有用武之地了，我觉得他这个也做得很好。我们讲说这个剧他有很多这种 callback 的东西，大家记不记得第一里面是第一集吧，就是左蓝唱那首共青团圆之歌，
对
对，前面就讲的就是啊、妈妈呀什么
再见亲爱的妈、嗯、
而意思我们要出发了什么的，
对对对，
在最后一集的时候明码播送的就是儿子回来吧，妈妈已经不再需要你去战斗了，他做了很多这样的细节上的 callback、
嗯、
让你会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剧，他到最后没有把这些东西都丢掉，他全部塑到后面一个一个的结他都给你结，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嗯、他剧本里面做的很好的地方，因为很多剧本里面他做到后面会忘记，因为你前面你像我们写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啊、哦，我埋了一个这东西我后面，但你会忘，你像甄嬛里他就有一个忘了，我就说翠果、
嗯、
他是甄嬛失宠的时候他是在马路上齐妃让他的丫鬟翠果，大家记得那个著名的台词，翠果打烂他的嘴，就是从这里来的。翠果当时作为一个善良的女孩就跟甄嬛说哎呀现在没有人了你赶快站起来吧，甄嬛嘴角边流着泪说了一个翠果你会因为你的善心得到好报的，结果就是编剧把他忘记了。结果翠果是最后因为齐妃自杀了以后，妃子自戕是大罪嘛，他宫里的所有人其实也是有罪的，他就被人推到荷花池里，相当于不明不白把他解决了。其实这就是作者我们编剧把他忘记了，其实应该你既然你要说这个话你最后你怎么也要给人家一个好结果，或者你当时甄嬛就不要说这句话也可以，但是你既然前面埋了这个你必然你后面是要做这个的，但是把结局给忘记了。
嗯，
那我觉得潜伏里几乎是没有这样子的东西，你会说啊、哦，你埋在前面忘记了没有，因为很多国产剧里有忘，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是编剧忘了。
但是你说的这个是一种
怎么讲，我觉得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你说的是一种经典戏剧结构，一定一环扣一环，前面有埋了一个伏笔，后面就一定会接住的。那会有另外一种观众就会说，那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你前面说的那些你会有好报，它就是不一定会实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剧是在主题做这个，
嗯，
那你这样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剧其实是在做，比方说帮助甄嬛的人，比方说锦汐，他就会尽力救他，你其实是在做报恩报仇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要接住这个。如果你的剧讲的人生无常，那 OK， 那你这么做是合理的。但是你的剧如果你是在强调比方说对我们主角好的，你发善心的，你最后会得到那个，你就一定要接住这个梗。
嗯，
我觉得左蓝这个人物还有一点让我自己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很多人在探讨的，就是左蓝最早就是在重庆的时候和余则成谈恋爱，你说是不是因为知道了他一直有保密身份，为了要得到
你问了余则成本人问的问题就是余则成不是问过他吗，你对我是不是美人计？
对，其实我觉得是，
我觉得半真半假都有，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目的去靠近他的，最后可能跟他产生了感情。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单纯的，比方说我们两个没有任何这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两个人只是比方说男女之间互相吸引，你作为一个这样自己这样信仰，你不可能一点都不露给你自己最亲爱的，因为你们都要订婚了嘛，你们已经是谈恋爱，已经是谈到很深入的这种阶段，你不可能一点都不露到我的信仰是什么，至少你对时局的评论啊什么，你肯定会流露出类似你的政治观点。但是余则成看见他从那里跑出来是非常非常震惊，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同情共产党。
不，他是知道他同情共产党的，因为他从去开始对写文章很明显一直说他是亲共分子，余则成其实是了解的，所以他只是没有想到左蓝会出现在那么危险那么重要的一个场合。
他其实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对，
他只是认为
他
是一个
亲
那个所以我认为左蓝其实是很多秘密没有跟他讲的嘛。
我觉得对，肯定是、
因为在戏里面余则成没有告诉他我是保密局的嘛，对吧，那时候不能叫保密局，我是军统特务嘛、只是跟他讲我是在政府里的工程师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是知道他是军统的，你才会不会讲这个东西吗？如果他真的是个工程师，你就会告诉他了。所以我认为左蓝一定是知道你的这个身份才靠近你的，但是你们真的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吗？你看左蓝其实牺牲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保护余则成。
嗯，对，
对吧。当然他保护余则成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我党重要的一个潜伏人员了，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爱他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确实你心中的白月光的纯度，他一开始靠近你的动机可能确实没有那么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因为他没有做成一个纯爱的东西。
对，这也很现实很实际、其实在后面剧情里面他都展开讲过，因为余则成最一开始的上司牺牲了的其实也是共产党嘛、
对对，军统的那个，
对对对，是他，其实是在他因为有亲共行为几乎要被处分的时候直接把他带到南京去执行任务，其实是保了他一手嘛。
嗯，对，
那时候跟他相关的剧情的时候左蓝就说，其实上司已经考察你很长时间了，觉得你是亲共的，觉得你是可以发展的，很明显左蓝跟他是有商量的。 那你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能看出来左蓝是有计划的接近他的，
而且你也可以看出来左蓝就是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其实你老婆啥都知道
对
好，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吧，三个女的都讲完了。 在潜伏里面还有一块被大家津津乐道以及被铭记至今的，就是其实它虽然是一个潜伏，但是它其实很少有战争或者动作戏，它是很少的，它基本上都是文戏，也就是我们称为它是用办公室戏来写潜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高明的，因为在大多数的我们所看到不管风声也好啊，或者是暗算也好啊，或者是哪怕到了后面的伪装者也好，它都有很多抢夺呀或者是打斗啊这种戏，但是在潜伏里面几乎是没有的。他唯一一场非常粗糙的打斗戏，
他去刺
对我们余则成作为一个孤胆英雄穿那个背带裤杀人的那个戏
他很不擅长的，
而且导演没有把他作为重点戏拍。
嗯，
他就是草草的告诉你们他为什么能调到天津去，其实是帮他前面做了一个大的铺垫，
对，
他为什么能到那里去啊等等等等，因为他受代理上司啊，他并不是要跟你讲余则成是多么的孤胆英雄，他不是在做这个。所以我就觉得 OK， 他是一个很难得，咱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那种
厚黑学家办公室政治，
对，在不知不觉中把敌人干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观众非常喜欢的一种智斗。
嗯，而且
我觉得他用办公室戏码来填充非常的聪明，因为他是跟我们现代的观众，他能很容易建立起一种桥梁，因为大家虽然不是做间谍的，但是大家都要上班，每个人都在坐办公室，也不是每个人吧，很多观众，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坐办公室的，无论你是什么工作哈，但是大家都有办公室的环境，或者你就算没有吃过猪肉，你见过猪跑，现在这句话可能要反过来了，总之大家是很熟悉办公室里面的那一套基本结构，有个大领导，有两个人都想当二领导，其他人各忙各的，各的想法，有些人想赚钱，有些人超级爱单位，就这样的，它基本上是以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公司制也好，或者那种企事业单位的那种很体制内的那种东西都有。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小型的甄嬛的宫斗，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甄嬛他们在后宫斗，这个在办公室斗其实是差不多吧，有武力之外的一种智谋互相陷害，比方说一种孙子兵法在里面啊，什么借刀杀人啊等等，因为他自己当上副站长这件事其实就是利用了李涯和陆乔山之间的办公室斗争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啊，他很精彩也很好看，你又从里面看得出一种幽默，除了余则成在认真的为我党服务以外，国民党的人到底谁在认真的做事，好像只有李涯在。
李涯不是说他连周末都没有的吗？一直睡办公室，他没有家庭生活的。
对，李涯没有老婆，
对，
他设得很好。天哪，我们等会讲李涯，我非常喜欢李涯这个人物。
对，整个办公室政治出了非常多的就经典台词啊，吴敬中站长，
对，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人物。
对，我看很多弹幕非常好笑，很多观众都亲切的称呼他为站长拜拜。因为最后这个站长他到走的时候，天津已经要被解放，国民党要败退台湾了，他那时候一定要把余则成带上，余则成拼命想溜，他就说你傻呀，作为一个非常喜欢余则成的领导，他站在他领导的立场上，其实他是在想尽办法的
在保你，
对，在保余则成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就说天哪，这个领导太好了，非常好笑，
而且这个领导真的很好，而且他太太也真心的把翠萍当成自己的姐妹，
对，
也就是他们一家跟余则成一家都相处得非常和谐，并且站长太太还热烈地邀请翠萍跟他一起去广州
做生意。对，我觉得吴敬中这个人物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范本人物在写国民党内部的他的一种秩序的崩坏啊，还有整个内部体系的那种虚伪，其实都是用他的嘴巴来讲出来的。
对，
比如说他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大家最容易想到的那时间真是一头野驴，对吧？
太可爱了。
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又跟观众介绍说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在军统内部德高望重的人，他是几期几期的讲师，是导师，很多人包括余则成也都是他的学生。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等于说我们按照现在的思维来说，他就可能是国安局的老前辈的那种人，
他是一个少将军衔嘛。那时候余则成不是讲如果能当上站长的话至少要少将军衔嘛，所以他现在是中校，是不可能站长调走了的话让他来当的嘛。所以首先我们可以认定站长肯定首先是个有本事的人，否则你也当不了天津站的站长，你也不可能当那么多期的讲师，对吧？你能在国民党里面爬到这样的位置，你肯定不是一个笨蛋，不是一个真正的没有能力真的昏庸的那种，那是不可能的。
对，而且吴敬中有很多笔墨在讲他是一个如何聪明和精明的人，他后面很多事就会看似让人觉得他很糊涂，其实他不是糊涂，他只是不再为国民党考虑，他在为他自己考虑。如果你站在他利己的角度的话，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是非常精明的。
尤其是最后到余则成暴露的时候，其实旁白已经讲了，难道站长不怀疑余则成吗？他怀疑，但是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你是不是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这个事情那时候已经1949年了嘛，对吧，1949年了，国民党的衰败如山倒，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不是共产党他已经不重要了。更好笑的是我记得有一集里面李涯不是一直在抓内鬼吗，不是还抓到了什么档案股的股长啊什么，抓了一堆人，站长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再不会三分之一都是共产党吧。我就哈哈大笑看那里，我就想说站长，就是站长已经不关心了，天哪，已经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了，那行吧，都已经这样了，我已经不会再在意。尤其是到最后我们李涯还在尽忠职守的说 我要搞一个潜谍计划，我要搞一个黄雀计划，即使我们战败了，我们也要搞一批特务潜伏在被共产党占领的天津城里面，要搞一批潜伏的间谍什么的。吴庆忠一方面说嗯很好不错，你这个计划呀很有远见，直接说跟南京说要通过我，就是他作为一个那种老奸巨猾的老领导，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你这个计划根本屁用没有，但是呢他又觉得这个计划如果往南京报，那肯定会显示出我们天津站你看多为党国着想啊，我们天津站多么有远见呢、啊、他一方面要鼓励李涯真真正正的去送死，这个送死可其实有两方面啊，一方面是你真的就是生命的送死，一方面就是政治生涯的送死，一方面他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包括李涯要跟南京来的特派员聊天的时候他也说我要去开个会，你千万不要让我知道这一切。
对，他整个行动纲领在很前期的时候，他跟余则成交心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白的，他就说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就是他们军统就经常讲的一句话嘛、嗯、他说这八个字我研究了整整15年，我研究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呢，也是八个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看他整个以这样的一种行动纲领在一以贯之的在指导他的生活和工作的，他非常有意思。他很多台词都是很幽默的，比如说本来想露脸结果把屁股露出来了，他们想搞一个大新闻嘛，做一个重要的任务嘛，结果其实是因为余则成捣乱才失手的、嗯、他跟上级复命的时候他狠狠地说了这一句话。另外呢他就说也是经典台词，要不是为了这点特权谁要当官啊。对，这也是他的那种官场经典语录。在另外一个我印象蛮深的是，我忘了是他跟谁寒暄客套，大概跟他的老朋友吧，他就说你都长皱纹了，哎，是不是
北平的那个，
对对对，
北平站来的。
他说你都长皱纹了，我的前列腺也经常捣乱，就说我们都老了嘛、哦、他那个词一下说出来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一笑，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词他太符合人物身份了，因为你看站长的年纪摆在那里，他就是到了一个中老年男性前列腺该出问题的年纪，你就会觉得他说的这个话是非常的贴近生活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
对，
如果你下手太狠的话，不注重情分的人我认为难堪大用，这其实也能解释说他最后对余则成的态度，他觉得我们两个除了工作上的那种政治上的东西之外，我们两个之间必须还有一些情谊在。
对，因为所以我们余则成在整个戏中除了刺杀叛徒成功，
还有杀了一个，
就杀了一个人，
对，马奎的小跟班。对，
跟班就是帮他左蓝和他之间传信
的
那个，
对对，
他作为一个唯一的证据，活口的证据，他杀了他，其他他几乎是没有过什么人命伤害的，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他的这个行为逻辑就是他跟翠萍其实是讨论过的嘛，就翠萍就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手榴弹拿起来我枪抄起来直接就把他突出了，我直接就把他给他枪毙了。余则成就说你这样是做事情很简单，那后面怎么办？余则成总是想办法想要通过一些兵不血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对对对，所以我们站长对于他其实很了解，他就知道其实余则成这个人不是那么适合做特务，因为你总会给自己留下后患的。就是这种。当然我觉得反而是站长的这些行为又反过来映衬或者是作用到余则成身上，让他更加的坚定国民党是长久不了的。天津站站长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了，少将了嘛，大家都知道，一个这样的职位的人每天在想着敛财，每天想着哎呀我要逃到哪里去，我要去广州搞个酒厂，或者是我要到什么马来西亚去买地，整天想着这样的事情，那足以证明那他肯定不是国民党内部唯一一个这么想的高级将领嘛、对吧。其实是从他身上作用到了余则成，我已经知道了这样的政府不可能有未来，所以他才在这么艰辛的这种境况下还是如此，尤其是站长对他很好，对吧。而且他也在国民党内部当到了高官，因为很多人都问说天哪，余则成这样为什么还是一个这么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呢，为什么你就不好好的享福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其实是回答的，正因为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干这个事，包括我们等会要聊的谢若琳其实也是国民党 里面的人嘛，你看到你身边的同事啊，你的领导啊，或者是你认识的那些在南京的人也好，在重庆的人也好，他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打算。这个政府确实已经腐败不堪了，包括他最早在看到在日本人还没有投降之前，看到戴笠为了自己的情妇把自己的军粮啊什么的，是吧？
对，其实是把抗日的物资拿出来交换，来那个换取他被日本人扣押的他的私人财产，他跟蝴蝶的私人财产，
对，
给他了很大的刺激。跟他来接头的军统那边的人，恨不得是给他来颁荣誉的，他的上级要给他奖章的，口头表彰他的人给了他美金，其实给了他封口费。讲完了这些事情也不明说，而是面上是跟他说啊、哦，这件事情是为了救国，是为了抗日什么什么的，让他来发秘密电文。但是他能够拿到那个电文，他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明白给他的金条就是封口费。以及他们四人会面一结束之后，他就发现领导走到了隔壁包间，跟日本的艺妓混在一起，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他整个就绝望了。他在此之前他都是用跟他接触的共产党人的话说，你不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来的，你是因为信仰爱情来的，你是因为信仰左蓝来的。但是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他绝望了，他就拿着金条，他把金条随手给了对路边的乞丐。他实际上往共产党那边的大本营，他要跟那边去接触了，结果路上碰到了刺杀，是这样的一个推进的过程。在后面呢，他这个人物又要进一步的转变，剧中也同样非常合理的，共产党人也有一些担心说你的信仰会不会不坚定啊，所以你要去延安去悄悄的接受一下思想上的一些教育啊什么的。他后面又在工作生活中验刚刚讲的，他又看到了一些啊、哦，原来我的领导都这样了，我的同事都这样了，可能真正纯粹的还在为这个党国奉献的就是李涯吗？
但是其实李涯也在贪污，因为你记得他后面不是拿很多金条去跟谢若琳买情报吗？你那个金条哪来的？那你也在贪污呀，对吧？尽管李涯已经是一心为着党国的，可是也不妨碍他一定在搞钱。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余则成目所及的范围内，陆桥山不搞钱吗？肯定也搞钱嘛，对吧？他目所及的所有的他的同事们，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我觉得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再加上旁白里面不是讲吗，是信仰是左蓝给他的，但真正给予他力量的是翠萍吗？翠萍在他身边给予他那么单纯纯粹的，因为你看翠萍也离开了打鬼子的环境嘛，可是他在余则成的身边，他如此的忠诚，如此的纯粹，如此的坚持他的信仰，而且他又能理解，天哪，你是一个三野村夫，你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你根本不懂什么主义理想的人，你都能如此的坚定的信仰共产党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中国，给我们带来新的幸福，你都能如此，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给余则成很大的一种支持，以及一种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如此的坚信这件事，你可能会跟着他相信。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有场戏很好，讲他们两个视角的这个差异。他们两个因为什么事儿我忘了吵起来了，因为可能因为潜伏执行任务的事情吧，可能翠萍讲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实用并不可能这么做的话，也不听余则成的调遣嘛。余则成就很生气，就说你收一收，你在山里面搞游街，你以为还在山里啊，你以为在山里面随便打打就混个几年，反正他就讲了大概这个意思的话，蛮难听的。翠萍就很生气，后来翠萍生气完了之后就跟他说，我带了多少多少个弟兄，我们打游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打的，我们是提着脑袋的，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大家付出了一个什么什么代价，你不要把这一切说的是那么的轻飘飘的，你有你斗争的方式，我有我斗争的方式，你不能这样来轻视别人的斗争，不能轻视别人这样付出的努力和牺牲。那一刻我觉得他们的价值观的碰撞让余则成没有办法再那样轻视他就不能再保持那样的态度，他意识到哦，翠萍是我的同志，他有他的奋斗史。
对，以及我觉得他们其实这方面交锋过几次，因为前期的时候翠萍也一直就什么政委啊，我们当年打鬼的是怎么样啊，也确实把潜伏的斗争也想得简单了。在这个过程中翠萍当然一直在灌输力量，其实一直也是在我觉得是支持着余则成，比方说最早哈，没有余则成假说自己假装有个老婆这件事情，余则成一个人在此的潜伏，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斗争是非常非常孤独的嘛。因为我们自己最近也在做谍战剧，本人也阅读了很多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那个，有很多潜伏的特务被周恩来同志称为叫贤妻冷子，说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启用你， 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在那里做你的工作，他们是没有任务的，就不像余则成那样，我们看电视好像啊，一直上级发任务来，相当于余则成是在过关打怪一样，我一个个任务做，一个个任务做，我们看得很过瘾，但其实是在真正的斗争中，我们有很多地下党的同志，他们接到的任务没有任务，如果我们不来找你，你就不要做任何事情，你就做你的，你该做，比方说你是做胡宗南的秘书，你就一直做胡宗南的秘书，我们没有任务给你，你就一直这样。那你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于一个你觉得你是在做特工的人，但是你的组织十年八年都不找你，就那种孤独，我们看了很多资料，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有的时候呢，比方说你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你会想说我要不要去交给组织，但是其实你是没有联络人的，你都不知道谁会来找你，也许某一天有个人会找你，他们是单线联系的嘛，你是没有办法说我要主动汇报的，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很多人讲说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说被怀疑，而是孤独，而是黑暗，我找不到光明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哦，真的。
我们又反回来讲他们的爱情，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其实余则成是不可能跟翠萍就是结为夫妻，你们是不可能产生感情，因为你们就不是一路人嘛。正是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其实你旁边是没有人可以说的，你们不得不因为在这么强大，你连说梦话都不敢乱说的这种环境下，他是唯一你可以信任的人，唯一你是什么都可以说的人，你们在产生了一种
强扭的瓜必须甜，
介于革命情谊和爱情之间的东西，最后可能转变了爱情，也是因为你旁边还有什么女的呢？你还能跟怎样的女的在一起呢？因为任何一个女的，她可能都会是你死的下面一个炸弹。包括翠萍也是，你自从来到了天津做了人家的假太太，你还有机会认识别的男人吗？你也没有了。所以后面很好笑的就是他们俩不是办假婚礼吗？翠萍不说了，我除了跟你我也不能跟别人。虽然看情感这一块，我看到那一集我又有点哀伤，因为即使到了拜堂的那一刻，他们俩什么礼，你依然能感到余则成对他是有点看不上的，你依然能感到，不是他说了句什么，余则成说你懂什么，这个话他太顺了，他天天在讲的话他依然是看不上他的，他对他的爱情中真的有爱，但是尊重仍然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我自己看到，我身为一个女性，我看到那样的戏，我当然很高兴你终于得到了你喜欢的男人，你们也两情相悦了，你们产生感情了，但我看到那里我仍然是很难受，因为你知道他不可能对你尊重的，在你们将来一生以后的爱情中可能这个尊重都不会再有的，所以我看到那里我自己又很难受，我又想说天哪，翠萍，其实你如果不到这里来执行这个任务，你可能会有自己更幸福的爱情，那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上错花轿嫁对郎的那种人物设计方式的那种爱情。
对，
按照翠萍那样的一个人物设计，她应该嫁到一个武将之家，再用上错花轿嫁对郎的原来的李玉湖，她应该是嫁给一个将军的，文对文武对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只是因为阴错阳差，他们两个必须搭到一起，一起命都绑到一起了，所以就会同时产生了喜剧，以及同时让观众感受到哎，这里面有很多无奈的东西。
对，所以我又觉得他这里面写感情还有写得很好的，看上去啊，我们的女主角终于和男主角你得偿所愿了，你喜欢他吗？你在一起了，但是就很多是我们观众会替他想的，你们真的会幸福吗？这样子，就算哪怕余则成到最后没有去台湾继续做特务，你又回到了你真正的，比方说你回到了大陆，你和翠萍生活在那里，你真的会幸福吗？抛开一切的所有的因素哈，就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就会幸福吗？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范本，性转的范本，大家可以想一想李云龙和小田，对吧？
对，
这样的。
对，所以我又觉得啊，他这里面又有，其实看上去他，因为他用很喜剧的方法做他们俩的爱情嘛，但是其实你知道他的根底和他的核心东西还是很悲凉，因为对于余则成来说也很悲凉，因为他也没有别的选择，虽然我们翠萍已经在认字了，但是还是属于大鸡蛋的那个过程中，你又能够跟余则成这样一个书生的我们的人设来说，你要将来真的能走到嬛嬛跟果郡王那种大家说一句诗你能说上句我能说下一句，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所以我就觉得就这样来想他们的爱情又是让人难受，
是一种确实是团圆但是又有小团圆在里面的两个人都怎么说呢，如果你要说从理想型的角度来考量的话可能都不是彼此的理想型，只是好像命运走到了这一步。
对，
其实我们刚刚讲办公室政治里面，我觉得很多，因为我也看一些帖子的解读哈，大家会很热衷于讨论陆桥山啊、李涯呀、马奎啊和余则成之间的办公室斗争，大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你看在职场里面 实际上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工作做的怎么样，这个反面典型李涯他是工作最努力的那一个嘛，而是你要去揣摩领导到底是怎么想的。比如说第一次马奎被逐出局被设计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余则成借了陆桥山的手他踢出局的，但这里面有个决定性因素，余则成跟翠萍解释的时候说的，马奎因为余则成的引导他甚至怀疑了站长，怀疑了本单位最大的领导要去调查他。余则成就说你这时候马奎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因为他们要抓共党嘛，马奎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不重要的，领导想让你是你就必须是你就可以是。
嗯，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不但怀疑站长是共产党，你怀疑站长是共产党也无所谓，重点是他还怀疑他在贪污，这个就是实在发生的，所以站长绝对不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马奎的出局它是一种必然。嗯，这时候又会有很多帖子发散到、哦、职场后悔学怎么怎么说。好，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后面陆桥山跟李涯之间的斗争，
嗯，
怎么说呢，是一种非常经典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一个场面。
对，我觉得它里面非常巧妙的是，你看陆桥山是很典型的办公室老人，
嗯，
李涯是一个空降的青年才俊，
对
对，这个人设和模式就是我们经常在你职场剧里面看到的。那么你想办公室老人肯定以工龄啊人面广啊或者是交际能力好啊等等等等，他以为自己必然是顺利的能做到副站长的时候，这时候你知道就是竹马与空降，就是空降了一个，其实他像余则成一样也是立了大功嘛，他在延安潜伏了3年都没有被发现，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潜伏进延安的人特别少，几乎都是被我们拔掉了钉子的，有几个潜伏到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你只要能在那边潜伏你了解那边情况的，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是很珍贵的人才，为什么最后会同意交换，其实因为这样，也因为本人最近在读那些秘密战线的书里面有讲了很多，我们当时也抓了很多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也抓了很多我们的地下党，当时大家有一个默契的，我们都不会杀人的，因为都有一天要用来交换的，大家各自有一些储备粮你知道吗、哦、遇到了关键的时刻，比方说你真的抓了我一个关键的人物，那我一定要跟你交换嘛，那我拿什么跟你交换呢，那我也抓了你的人啊，所以那时候做特工大家都抓了，而且不会上重刑，因为重刑很可能出人命嘛，所以要不然比如说好言相劝啊，为给你钱啊或者给你美女啊诱惑的方法来希望你叛变，但是基本上其实两方叛变的都算就有肯定是有哈，但是还会留了很多大家用来交换的人物。
嗯
嗯，这就是李涯，所以李涯其实虽然他在延安潜伏失败，但是其实他算是立功而归。
对，没错。
嗯，所以他才会成为我们陆桥山也就是吴刚老师的
劲敌，
对，最大对手。其实也算一个蛮典型的人设对吧，你是空降而来，你还自我感觉非常好，因为他确实自我感觉很好，因为所有的人都被赶出去，就我一个人在延安潜伏下，我就是最有本事的那一个，那你自我感觉肯定好呀，再加上你知道新官上任刚来这个我要大有作为的那种男的，你一看到他的后面天津已经快被我们解放军攻陷了，他仍然还要搞出黄雀计划，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事业逼，你知道吧，那种他确实对事业非常上心的那种。
嗯，
那种，
而且李涯这个人物他用他自己的，他跟谢若琳交易的时候他就说啊，他是真的信仰的，
嗯，
他就说我做这些我不图钱，我也不图我要做多大的官，我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我只是包括我以前抗日我现在反共都是为了让天下太平，孩子过上好日子。你看他说的这个话
会让人觉得、嗯、天哪，你可能也不是个纯粹的坏人。
对，会让很多观众啼笑皆非的，你会感觉到在人物的设计上，你会感觉到编剧创作者他是很巧妙的，他在一个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这个轴上啊，他在不停地放置人物，虽然这里面又有一个纵轴叫做敌我阵营，分有四个象限了，大家落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你要用功利与否去划分的话，那李涯其实不是那么功利的，
嗯，
他是偏理想主义的那一挂的人，
嗯，
那陆桥山相对来说他就更加的办公室老油子，
对，
他是功利的，你要说他有没有什么信仰不信仰的，我觉得看不太出来，你就会觉得他就是来上班的来做官
的。我觉得陆桥山更大的信仰是升官发财，
嗯，对
对吧，他升官这件事你看他最后不是作为特派员回来了以后啊，一定也是那种我要是来立威的，我可是我要把反动的学生都抓起来，这样才能显示我让南京看见我做了很多很多事的，我觉得他的不在于说我要为天下做什么， 而是我为了升官我要做点什么。
而且吴刚的整个表演他都是很明显往那种办公室政治的人物的那种人精老油条的那种方式去演的，尤其他对上司的那种若有若无的一丝拍马屁、
嗯、
对那种谄媚，他对同事的那种比如说他跟李涯之间的那种仇恨啊，他回来了之后要对李涯寻仇，你看他的关注的重点就根本就不在于公而在于私的。
对，因为你看他之所以前面要给李涯使绊子，他一定要把这个消息要放给别人，哎，我宁愿让别人来了我也不让我们保密局你这个、嗯、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重点我不能让你李涯好受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又很好。而且此时我们站长在这里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至少没有把信息卖给共产党嘛说明他还是我们自己人嘛可见你知道站长的他的立场的包容度到了什么程度。
对，很有意思。马奎感觉相对来说下线的太少了哈。我觉得他，你要说他功利吗，也不能说他很功利，很驴的那种
职场愣头青。
对，愣头青他认准了什么之后他就不管后果也不想的，他就一定要做。
我觉得他是怎么讲，
但是
年轻版的陆桥山。
对，那也不是，我觉得
陆桥山还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他一开始也是因为他在南京上挂了一个关系，所以他才要举报站长的贪污啊，或者是要查站长，因为他觉得他跟南京那边，哎，我上面有人了，我可不在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他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嗯、
所以他才会想到说我要举报站长呀。
而且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写戴笠来他们单位仿佛要视察要跟每个人面谈，他就站在那儿全副武装穿得特别好，在那儿还在演习说，哎，我是谁谁谁怎么怎么的，就换了不同的说法、那一场戏也是很有意思的。陆桥山那时候在选领带的颜色，其他人，哎，那时候李涯还没来吗、
嗯、
其他人你通过这不同的戏你来写他们不同的人物性格，所以说起来的话马奎也是比较功利的。
嗯，
至于男主的话，那肯定就是理想主义加我方阵营嘛。
嗯，
那就是会落在这个象限的那个地方。那既然我们拿出这个象限来考虑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一个游离在刚刚这些之外的，叫做谢若琳这个人。
对，他非常有趣。他其实真实的就是官面上的身份是中统的特务，跟军统又是可能也说是同事，但是他们又是不同系统的同事。但是他总体来说，他还是国民党派系的人嘛。
对。
但是其实他的作为是没有任何派系，他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大家也听到，你打我一枪我站起来，我们还是可以做生意，只要价钱谈妥了
对，而且他另外一句名台词就是什么
嘴上
都是主意，什么心里都是
生意。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看到剧的时候我是蛮惊讶的，因为这句话很有名。
你没有想到是这里
来的？我没有想到是他说的然后我就想，哦，天哪，没想到这是一个这么新的经典。
对，那也再次证明了我们的编剧姜维老师很了不起。
对，
因为京剧都是他创的嘛。
对，而且就谢若琳的这一个，因为他自称，他说我是一个生存主义者、
嗯、
我既不是国民党的，我也不是共产党的，我不是任何一边的，我也不是日本人的，我信仰我自己，我信仰生存。他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是功利到了极致的一个，也不是说混血吧，混乱中立。
我觉得他信仰金钱吧，
嗯，
因为那个时候既不信仰就是国民党，也不信仰共产主义，也不信仰美国人，他只信仰美金嘛。任何东西只要能够交易，只要能够换成钱，他都可以。
但是他还有职业追求，
有，非常有。
你看他到后面的时候被余则成拿那个就是假的一个情报吊着的时候，他就很追求说，好，你们这个安排专业，说明对方确实是干这一行的他还要惺惺相惜一下，你能感觉到他在这里面他是有职业自豪感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专业的特务、
嗯、
真正的我们说在剧里面第一个看出来余则成夫妇两个人是共产党，其实是他。
对，而且
包括最后他设计的徐宝凤的这个圈套嘛、
嗯、
他完全是针对翠萍设计的，因为他了解这个人，他知道怎么样会让你上当，所以你从他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其实他是个很专业的特务，但他没有好好干特务这一行
而且他发现的关窍他特别的巧，你能感觉到他如何的聪明。他第一次是注意到翠萍给晚秋包扎伤口的手势过于的娴熟、
嗯、
他也什么都不说，他就站在门外静静的看了一会儿、
嗯、
回去就立刻开始调查翠萍这个人。
他是第一个把翠萍和秋萍联系到一起的。
对，
其实他没有任何证据开始乱说，还给你编故事但是这个编的故事 95% 是完全正确。
我当时震惊了，我就想啊，这么早就暴露了，那后面戏要怎么唱。
对啊，而且他后面更聪明的是那份文件不见了， 那份文件不见了，就证明这个事情做事。本来他自己其实是半信半疑，这个故事真假。那你一旦偷了我这个文件，那就说明这个文件是重要的，是真的。我觉得他很聪明，
对，他是非常聪明的。他这个人物设计我觉得大家很难忘记的就是他有一个口吃嘛，
嗯，
他有个
结巴
的设计。因为他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是最一开始是在晚秋的家里面，
对，
他斜靠在墙上，你一眼就看到，哦，那里有个很大的帅哥站在那尤其是那时候的剧情还正在演晚秋对长着孙红雷老师的脸的余则成一见钟情，
而且迷恋的，
对，迷的不行。但是旁边有一个这么沉默的大帅哥站在那儿，他那时候还没有开口说话，又很神秘，也不介绍他是谁，观众肯定会留意到他。我当时就注意到他了，我就想那这个人物后面肯定是要用的嘛，那他到底是谁呢？结果一开口，他一开口讲话之后，他居然是个结巴。我就想，哦，那做这个设计肯定是要把它设计成一个丑角，说明他这个人虽然重要，但是他是个反面人物，绝对不可能是我党的另外一个地下党。
因为你看廖三明就是伪光正的一个人物，
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就英俊潇洒嘴角经常含笑镇定自若的帅哥嘛，对吧？但是谢若琳就不是，谢若琳的他就是一个丑角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口吃这一点。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还给我一种很强的丑角设计感，是因为余则成好几次三番两次拿这一个东西就学他口吃这个来取笑他。
余则成真的很讨厌
就说你不要打晚秋，就类似就讲这样的话哈。然后谢若琳居然没有生气
我感觉谢若琳只有在比方说交易不成啊，或者是别人不专业的时候会生气
对，
他并不 care 这件事。
嗯，在这一方面他确实是非常的有原则。
而且你看他对于晚秋，你说他不爱吧，他又一直在关心我老婆去哪了。如果你说他爱吧，他后面也说哎呀随便吧，爱去哪儿去哪儿、就是、
而且他是一个流氓啊，他确实是个流氓、对于晚秋又是打呀又欺负呀、其实他并不尊重他的，而且他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其实是瞒着晚秋 不告诉他的。
对，
他们两个之间你说有什么真正的交流啊，是那种伴侣式的关系都根本不是的。我觉得很像是那种以前学校里的女生，她就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我趁机把这个妹给得到了
对，
很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在里面的。
晚秋也很可怜，因为如果不是因为就他不是恨站长吗、如果不是站长敲诈他的那个叔叔，他就不会沦落到要跟谢若琳这样的男的结婚了。他不是讲说学校有很多人追我、其实你要找一个条件比谢若琳好的男的其实很容易的，对他来说。
对，说到这一点我又想到晚秋跟翠萍的交谈，有一次谈话里面他跟翠萍说其实他是在偷偷的吃避孕药的、还是哦，是避孕药，对
对
对，
不生孩子的药，
对，不生孩子，因为翠萍根本就听不懂，还得晚秋跟他解释说是不生孩子的药，翠萍根本就无法理解，他说你都已经结婚了，你都嫁给他了，翠萍的脑子里面就是那种嫁鸡随鸡，对，嫁狗随狗，这个黄河水是没有倒流的，
不能往西流，
对，他这个话，晚秋就说。有什么不行，是可以，他说我要考虑我的前途，翠萍完全就不能理解，说你都结婚了你还有什么前途。你看这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在做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大学生
以及新旧思潮，
对，新旧的一个碰撞、
嗯、
你能看出翠萍她其实她有很进步性的那一面，她抗日啊，她是一个共产党员、啊、她另一方面她底子上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女性。
嗯，因为她不是还说过跟余则成说我妹妹很进步、
然后剪个短头发，
对，读的书多，你搞不好会喜欢他的、
就
是、就
像左蓝那样的喜欢什么什么。
因为你看其实在他心中他也是很崇拜左蓝的，
对，
他也想成为这样的女性，但是他又知道自己无法成为，因为你看左蓝是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那种知识女性所以哎呀，种种的落到细节上，他们在讲 一件事情的时候，作者又巧妙的把他们的身份，他是什么身份，他会讲什么话，我觉得这个又是编剧很厉害的地方。
嗯，再回到谢若琳这个人物上面，其实有很多观众会很遗憾说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物他的退场是很仓促的。
嗯，
但是我的感觉没办法，因为逼到那儿了，他这个人不得不死了，再不死主角就死了
就同样的，因为李艾是很精彩的人物，他的退场也是很仓促的，说死就死了。因为我当时就想到，天哪，他又是木楼梯两楼，接下来不会死得那么快吧，结果他和我们的地下党是一起死的嘛。我没有讲说，哎，讲到李艾我又特别喜欢他那场流一滴泪的那场戏天哪，真的是我见有理。而且那场戏特别有意思，他是一个自尊受损的戏、而且他自尊受损不是因为他事业上的挫败，而是 余则成你对我的态度不行，
打了他一耳光。
对，打了他一耳光、嗯、他后面还讲了，余副站长你对我的态度我是不能接受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哎呀天哪太好了，因为这场戏这个人物马上就出来了，他是个高自尊的男的。
对，他是一个人。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在我当时我完全把他当做一个主角的要过的一关卡，因为他太聪明了，相当于嗯创作者他给你制造了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一个 boss 的一个困难，你必须要翻越它。就是我其实一直是有一种功能性的视角在看待它的，结果他被余则成打了一巴掌之后，他居然坐在办公室里面流泪。你要说他流泪这个戏，他对剧情有什么推动作用吗？一点作用都没有的，他纯粹为了写这个
人物，做这个人物
而做的。我那一瞬间就感觉到，哦，原来他是个人啊！我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很残忍的观众的想法，我意识到我在此之前确实没有把他当人看。他后面流泪了之后，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此时他已经帮助余则成上位了，没有办法了。他那时候你能感觉到他是那种很不甘心的，你余则成现在坐上这个副站长的位置都是当时都是靠了我你才有今天的，现在你说翻脸就翻脸，你还打我耳光。
对，我觉得特别可爱，他会坐在办公室哭的男人。
而且他们以前还是老同学呢，算是因为一起上过学的，虽然是隔壁班的，
对对对，
但是还是同级的那种，还算是有一点点同学的关系在里面的。在我的帮助下他当了领导，他现在要过来打我的耳光，而且我心里明明知道我没有错。就会觉得李安他赏心非常好笑。我在微博上我就说这个戏嘛，有一个妹妹留言非常可爱，她说我看到她流了那一滴泪之后，我突然心里一动，就说她不会喜欢余则成吗？
我同人女又开始发疯。
他说那一滴泪让我觉得这个 CP 是可以磕的。很多人就在他留言下面哈哈大笑，就问你怎么这么可爱。
哎呀太可爱了。但是李涯这个人物确实你得把你的对手写得很难搞，这样才显得我们的主角英明神武嘛。因为如果你的对手都是笨蛋，你赢了笨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我觉得他确实是要把他做到，而且也是做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做的地步，就是你除了让他死你没有别的办法。
嗯，
因为如果他把廖三明带到了查出来那个电话他跟谁约见的那个人是共党分子了嘛，他已经，虽然我觉得李涯的退场也非常仓促，但是都跟谢若琳一样的是编剧把自己逼死了，就是编剧我再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那时候已经快三十集了嘛，
就快结局了，该退场了，
我要把他写死嘛。
嗯，
而且他写死了以后，这时候压在余则成身上的好几个任务就一切迎刃而解，比方说黄雀计划呀，
嗯，
包括保全自己的身份呐、啊，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嗯，
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李涯这个人物，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反派人物，但是从他的出现开始，因为他明显比马奎要难对付，
对，
也比陆桥山要难搞。为什么又把他放在办公室斗争里面？其实你看李涯他并不喜欢办公室斗争，他和陆桥山的仇恨也是私人恩怨，他
而且是被制造出来的私人恩怨。有一点被制造，虽然他们两个都是要想当副站长哈，但是他自己也说了他并没有那么的功利的说我一定要当官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实际上余则成在里面的推波助澜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对余则成里面挑拨离间害得两个男的、因为我们说了陆桥山其实是没有什么立场问题啊，政治问他没有这个的，他第一次被搞走的时候他不是还跟我们余则成说大家还是朋友，
对
对啊，还有一种日后还是要相见的，我们还是要相处、因为毕竟他也是在南京上面有一个郑建明大关系的那种嘛。所以哎呀到这里为止我感觉李涯是完全被他们绞尽把他们拉进办公室斗争的这样的一个，
他本来只是想当一个业务骨干那种感觉，
对对对，他只想当销售销冠的那种。
对，
结果被迫进行了一些招宫斗，要大家要争位分啊，就被迫进入了这个。因为其实后面李涯的所有的身上背的锅都是余则成让他背的，比方说什么袁培林案的失败啊，绑架和物理教授啊，他身上所有没有完成任务都是余则成害了他。
嗯，
对吧，其实人家是一个业务骨干，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人物的时候常常就讲说李涯唯一的问题就是生错了立场，他如果比方说在我党这边他也是一个肯定是个业务骨干的，因为对吧，他是如此的热爱自己的事业，就没日没夜的干，包括最后站长都说哎呀你不要再追着余则成我信任他，站长把这个话都摆出来了他还是不行，
对。
这样一个为了事业殚精竭虑的一个，我真的是业务骨干，
嗯，
一直干业务干到了自己的生命的最后一秒。
所以你又会在这个人物身上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荒谬，很多时候就像余则成说的那个话一样，其实 他不是说嘛，原话我忘记掉了，但是他大概说的意思就是，其实你选了一个边站，你为那个你的阵营努力奋斗的时候，你其实并不知道历史会怎么发展，
对，
几十年后你坟前到底是鲜花还是狗屎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李涯这个人的最大问题就是运气很差，真的。包括在余则成智勇双全想要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李涯的运气差了那么一点，
以及我觉得他没有怎么说呢，在业务前沿的学习上面还欠缺了一些些，比如就那自带的问题，
那个就把它唬住了。
对，那个东西就但凡看了一些，接受了一些先进技术的培训，关注一下行业最新潮流，你可能就不会在这方面栽跟头。
而且那场戏的李涯的反应很好笑的，马上就满头大汗，就是我就说啊，我也迷惑了，就是那个非常惹人怜爱，你就会有一种你又被忽悠住了吧那种感受。
对，你会在一个高水平反派的失败上面就感受到一种荒诞的喜剧色彩。
对，非常可爱。
我们讲这个剧其实就不得不提到它有一个删改的问题哈，最集中体现的结局的部分。
对，但其实即使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结局，它也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结局了，因为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大团圆，也不是大胜利，也不是啊男女主角骑士终于救到了公主，终于完成了你的主角任务，你喜提什么百万豪车，完全不是这样的。他的，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时候看到的这结尾，我非常的震惊，让我心里油然而生一股对编剧和导演的敬意。你能够把结尾做成这样，足以证明你真的就是一个很高级，就他处理的非常高级的一个，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审美很高的那种导演和编剧。当然如果看过这个的就知道，这个结尾我们的女主角翠萍她当时撤退的时候已经怀有余则成的孩子，但是余则成本人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于是他就一个人孤儿寡母的带着他的孕肚到了一个镇子里隐居。因为余则成还要继续执行潜伏的任务，所以呢作为他的妻子他就必须隐姓埋名，不能让敌人看到他，因为敌人看到他就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天津的时候曾经是夫妻，就会从他身上查到余则成可能是共产党的这个身份。所以为了保护余则成同志继续能够顺利的潜伏下去，翠萍不得不在一个镇子里，并且在余则成的任务完成之前他都不能出镇子半步，这是一个对地下党的保护嘛。
对，
余则成同志当然同时也要派他了，他这时候远在
香港先是去了台湾，
其实他在台北嘛，
对，后来又去了香港，那场戏是放在香港拍。
对，他在戏是在香港拍，我们可以了解他的处境，跟着我们的站长伯伯到了台湾，他在台北，你看他的穿着打扮肯定至少官职还是不错的，在那里继续执行我党的潜伏计划，并且这时候他身边有了一个新的假夫妻，这时候给他派的假妻子就是我们的晚秋
，
晚秋那时候也已经成长成为了我党的另外一个特工，他们俩又重新像我们的剧情的开头一样，他 又是一对假夫妻，要开始继续执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的任务。好像我们前面看的那么惊险啊，那么命悬一线啊，好几次要死了的那种惊心动魄，你以为就是啊，到了三十集1949年
变过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讲话，因为他背景放了这段讲话嘛，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同志其实还是在做隐秘战线的斗争，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也很高级。
对，你能让这个东西停留在一个小团圆，它不是一个大团圆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而且他没有回避说主角的痛苦的东西。因为当余则成和晚秋他把结婚照挂上去的时候，余则成其实看着那个结婚照他是流下了眼泪的。
对，而且
这个东西非常震撼。
而且我们的翠萍也是，她站在山口抱着小孩，那时候孩子已经生出来，抱着孩子看向山里的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没有办法回来了。
对，
以及他没有办法回来之后翠萍就不能出去，他相当于被关在这里面了。
他为了要掩护同志嘛。
对，
所以
而且因为他名义上已经死了，
新中国解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同志在为了你负重前行。
刚刚燕已经讲完了这局的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面貌哈，那我们还是要提一下他删改之前，其实大家可以在 B 站上，反正我是搜到了他原来的版本，在台词上面还有一些，主要是台词吧，
就台词，
台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看的当然已经是删改后的正式版本了，我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台词口型是明显是对不上的。基本上翠萍在村里面跟别人的对话那里不一样，余则成在香港跟街头人的对话也是不一样，那里面还有一个背景音乐的区别。总之大家如果去看的话，特别容易发现这里面
其实你会觉得原版的结尾挺尖锐的。
嗯，
他当然为了更加柔和，他改了现在的版本，但是你一去看他为什么这么改，你就会明白了。改成了现在了以后，他当然柔和很多，可是仍然我觉得悲哀还是在里面，因为内地泪是没有改的嘛，内地泪还是留在那里的嘛，你还是仍然看到我们的英雄完成了一个任务，依然要接着，
一切都是没完没了的。
对，而且他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它既有政治上的又有宿命上的东西在里面。
对，
当然我们其实讲的非常的浅显，因为我们才讲了这么短时间，但真正的这个剧集有30集，我就如果还有谁没有看过的话，我就会非常羡慕你你拥有一双没有看过潜伏的眼睛，你会获得很大的乐趣，因为这个剧集真的很好看，而且它一点都不枯燥， 你一集集看下去会让你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
对，
对， 对，
我因为做这期节目我狂看，周末的时候看到4点钟，看到后来已经看到我忘了，可能天都快亮了吧，我整个人已经神志已经不清回到床上的时候，我脸上还挂着一丝笑容因为他很多台词是非常非常幽默的，翠萍也很可爱，余则成就是会有一些演技上也很好看，办公室戏也很好笑，总之这个剧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我在微博上讨论的时候，很多朋友说虽然已经看过很多遍，但是有些时候就会把它当做电子榨菜一样就放在那里，在家里面就打扫卫生啊，做别的事情熟读背诵，但还是想看
是，而且还有里面还有很多自己演员现场砸的挂，包括孙红雷就会说，哎呀我希望生个孩子嘴巴不要像你这么大呀，
对，
就是其实是对演员个人的调侃，你一看就知道他是现场砸的，因为我们写剧本的时候不可能知道是谁演嘛，
对，
所以他有很多演员的表演给他的这个剧加成。当然也因为这部戏里面，哎，这部戏里面有个小八卦有跟大家讲过吗？这部戏里面有一个演真正的潜伏了十几年的逃犯，因为拍了这部戏还因为这部戏得了一个最佳男配奖、被警察发现把他抓起来的这么一个故事。
天哪，
这个演员现在已经把他剪掉了，我们在现在的版本里已经看不见了，但是你如果在其他的短视频的平台搜，你还是能看到这个演员，这个演员档案鼓掌甚香。刚好余则成快暴露的时候，不是李涯抓到了一个会把私密文件带回家看的那个，其实他跟谢若琳一样都是情报犯的、就是他。对，他是一个，
我看的版本里面他只出现在台词里，
他有背影，他有背影，他没有脸、
对，没有看到过脸，
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长
什么样，就是他、其实那场戏原版第一在他没有被抓之前是他有的、而且他，你想他因为这个表演得了奖，不可能没有他、他又正好在一部叫潜伏的电视剧里面没有潜伏住，被追了他十几年的吉林的老公安认出了他，又根据各个公安部协查，终于找到他，把他抓起来，而且并且他已经于2020年出狱了，而且现在还在抖音好像还开了账号、对对对，他非常非常有名的八卦，真正
好戏剧性啊，
对，非常戏剧，而且他已经当了十几年的电视剧演员了，他一直在拍各种那样的戏，但是因为潜伏实在太火了他火到每一个人都看了这个戏、
okay.
就一定有，你知道杀手也有小学同学一定有人会认出来你是谁，如果他没有演一部这么火的戏、并且因为这部戏而获奖的话、他可能不会被注意到，但是因为这个戏太火了，所以他就被当年的一直追这个抢劫案的公安给注意到了。
哇，没想到还有一丝正义的作用。
对，它里面还有很多八卦，里面还有一个八卦可能大家已经不记得了，我在里面看见了《甄嬛传》的演员，那里面有一个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大家还记得去南京汇报城防图的天才吗？任何信息都记得他脑子里、
对对对，
最后他不是被送走了吗、
嗯、
和他一起走的不是有一个他老婆吗？
是
他老婆在《甄嬛传》里面扮演妙音娘子的，
这样的。
对，我当时看到不想说啊，好眼熟，原来是你呀，于婴儿、就是这个演员，因为她是漂亮的嘛。
对对对
对，这个女演员
而且是有特点的呢。
对，她很好认，她就有两场戏，一场她哥哥跟傅作义认识第二场就是
他们两个一起走。
对， 对
对
对，这两场就是她。
哦，
好，那我们今天潜伏讲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相同的意见或者是喜欢的细节，觉得我们还没有分享一定要跟我们来讲一下的，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
以及大家觉得这部戏实在是太好了非常想让你们看一看，非常想让你们讲一讲，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哦，还有一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刚刚不是讲说这个剧里面有个 callback， 开头共青团圆之歌和结尾那个妈妈呼唤那个生海、儿子你回来吧，其实这个也是、有真实依据的，因为在我党的潜伏的代号里面，共产党就是妈妈母亲，这是真实的代号，在钱壮飞和顾顺章他们里面、就是当时就是顾顺章叛变了嘛，钱壮飞知道了这个，他要紧急的通知我党转移，通知周恩来和董必武他们通知转移的时候，他当时发了一个电报，舅舅病重请母亲立刻转院， 其实母亲当时就是共产党的代号，就是这个是真实的。
哇哦，
嗯，
哦，好，
本人最近做谍战剧的心得。
好，那我们下次见喽。
OK， 那我们到这里喽，拜拜，
拜拜。